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破除邪恶谎言，要回非法罚款，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3月2日。我是在法轮大法中修炼了29年的大法弟子，在风风雨雨的正法修炼中感触很多，写出一些修炼中的心得体会与同修们交流。第一部分，艰难中总能找到出路。我因为去北京为法轮功上访被单位非法开除，丈夫由于单位的压力被迫与我离婚。2003年秋天，我结束冤狱回到当地，家没有了，工作没有了，前夫已再婚，女儿在他那里上小学3年级，我无处可去，只好暂时落脚在亲戚家，居住的是平房。不久亲戚单位分到了楼房，不到2个月的时间，亲戚就搬进了新房，给我留下了家具、床、沙发等。我虽一无所有，身无分文，但这里也不是家徒四壁，我就在平房里安顿了下来。为了维持生活，我去了一个工厂打工。我刚从劳教所回来，最渴望的是学法，毕竟近3年的时间没有学法练功了。那时我想找到同修，更想得到师父的心经文，跟上正法进程。有一天是当地大集，厂子办事员要去买些布头，叫上我和他一起去。在大集熙熙攘攘的人流中，我意外地见到了同修秀珍，化名。不久秀珍就给我准备好了师父的后期所有讲法，我知道这都是师父的安排。我打工的这个厂开工资不及时，可我那时正需要钱。经朋友的介绍，我辞职又去了当地的一个大型超市做促销员。那时的超市不像当今这么普及，一个县城也就3个2个。接近过年的时候，客流量特别大，我们也就特别忙，上货补货什么的，基本上都是小跑。有一天，我在备货的超市饮品区见到我单位当年和我一起上班的钟灵，化名。我老远就和他打招呼，他当时嘴巴一直张着，眼睛一直瞪着不说话，后来才惊讶地问我，你不是某某吗？我说是呀。他说99年你不是去北京上访被打死了吗？保卫科长这么说的，全单位都这么说，你这么优秀，这么好的一个人，怎么会走上那条路呢？见到你我不相信啊。我说哎呀呀，是这样呀，这样撒谎的呀，是当时单位把我非法开除了，还到处找我，到我父母家找，我妹妹家找，亲朋好友家全都找遍了，找不到我，竟然这么撒谎。我顺势给他讲了邪党制造天安门自焚骗局，修炼法轮功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轮大法红传全世界100多个国家等真相。由于超市人多，嘈杂声不断，我对着他的耳朵大声说，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不住地点头，握住我的手，眼睛含着泪花说，好好，并嘱咐我，你要保重，一定要保重。第二部分，大法给我开智开慧。超市的工作忙而累，节假日不能休息， 得上全天的班。当时我学法就是挤时间，练功不能天天保证。超市能及时发工资，我就多少有了一点点积蓄。不到三年，亲戚的平房要拆迁了，我只好搬走，出去租房住，恰好用手里的这点积蓄。有一次，我在超市上班时，见到同修燕燕，化名。他得知我的情况后说，你这样学法跟不上不行，三件事保证不了，这哪能行？要不你到我弟弟开的厂子去干好不好？那里工作轻松，但不如你在这里工资高，可是你能保证学法练功。那时我也想改变一下现状，从元宇回来就没有静下心来，奔波于上班下班，还要加班加点，长期学法练功跟不上，身心疲惫。可又觉得这里能开工资，能够保证租房和自己的日常生活，就不怎么想换工作。再次见到燕燕时，她说，我弟弟的厂子刚好一个统计员不干了，这回你去不用下车间了，干办公室工作轻松，你去不去干？我说，隔行如隔山，我没干过统计，恐怕不行吧。他说，你可以学习呀，这是个机会，并且厂子可以给你提供住宿，我是真心为了你好，过两天我再来找你，你自己考虑一下吧。他走后我就想，我是大法弟子，大法弟子的使命是什么？我学大法明白了人来在世上是什么，是返本归真，回到自己真正的天国家园。可我在忙些什么呢？况且燕燕还说了，厂子可以提供住宿，现在社会这么乱，我一个女子在外面租平房不安全，租楼房又负担太重。燕燕要我去的这个厂子有门卫，比较安全，这也许是师父的安排。再次见到王燕的时候，我就答应了下来。我是个从来没有摸过电脑的人，一开始统计数据、统计工资，都是一个手指按键盘的我，不到半年的时间，成为了全场第一个会盲打的人。整个电脑里的数字、符号都在我的脑子里，工作的时候，只要看准纸张上面的数字，很快就在电脑上核算出来。再后来，我学习了电脑表格的使用，工作效率更快、更准确。真是师父为我开智开慧啊！我无比的感恩师父。包括财务那个干了多年的会计，有时间就过来瞅瞅我是怎么盲打的。真如燕燕说的一样，来到这里工作不累，干好工作，剩下的时间我就大量学法，学法。从法中我明白了之前那些所谓的隔行如隔山什么的等等思想，都是人的观念，都是需要修取的东西。我一个人住一间宿舍，学法练功就更方便了。有时我去附近的一位同修家，和他一起集体学法。通过这位同修的帮助，我在宿舍也开了一朵小花，打印明慧周刊、真相壁、刻录真相光盘，按照明慧要求的资料点单线联系。资料做好后，我给这位同修送过去，需要什么就做什么，我俩配合默契，这朵小花开放了十年，直到我离开那座城市。第三部分，回原单位提档案，要回非法罚款。我因去北京为法轮功上访，被迫缴纳保证金5000元，是前夫瞒着我交的。那时我俩还没有离婚，我结束院狱回来后，他通过女儿把这份收据转给我时，我才知道的。上面有单位的印章，现金存入了单位内部银行。对于手无分文的我，那时这5000元钱很多。我做统计的单位是民营企业，不给员工交社保，每年元旦之前，一个车间主任和财务出纳就到当地的人社部门去交费。看到他俩回来高高兴兴的样子，我就过去问车间主任，你缴几年的社保了？他回答，5年。我说，你才5年，我在单位都已经有11年的社保了，还没有你这样积极的缴呢。他说， 那你为什么不接着缴纳呢？你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吗？他的话让我震动了一下，我反复琢磨这句话，你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吗？我悟到是师父借他的嘴在点化我。自从车间主任和财务出纳交社保回来之后，我就盘算着这件事情。以前我是想把后续的社保补上，交社保就得先去原单位把档案提出来，投到人社部门再续交。我被单位非法开除之后，2000年我去原单位提过一次档案，提不出来，原因是我的户口没地方接收。那时单位巴不得我把户口移走，这样我连法轮功与单位就没有关系了。可是我找不到户口的接收处，那时只要是法轮功学员都被中共迫害，所以更没有社区能接收我，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2013年4月我正好办理了身份证，就准备再次去原单位提档案。我先去了劳资科，科长是当年的科员，我们当时只是认识但不熟悉，他见到我像是见到了久别的老朋友一样，满脸的喜悦。我知道那是他生命明白的一面的喜悦。他说，你还是当年的模样，一点都没变，这法轮功看来就是好。当年单位怎么把你开除的？你上北京怎么被关押在保卫科的？又怎么从保卫科跑掉的？你从保卫科共跑掉三次，当年保卫科看守你的人因为在班上没看住你，被处分去扫大马路去了，全单位都为你跑掉高兴，认为你真就是神仙。他说的这些有的我都模糊了，毕竟岁月流逝，他却好像身临其境似的，真的让我惊讶。大法弟子的成与败，众生真的都在关注着。我给他讲了一些大法真相，他给我一张表，让我去各个科室填写，哪个科在几楼，是哪个门，都给我用铅笔写好。他说，这些科室都盖章完后，你再回来找我。我一进工会，那个师傅见到我就鼓起掌来说，欢迎欢迎，还练吗？我说，练。他说，我姐姐姐夫早上3点就起床。我想起了他姐姐姐夫家在山东。1999年720之前，他俩到我所在的练功点晨练过，我们见过几次面。我说，是吗？真是太好了，那你一定三退了。他说，你一定要坚持你的信仰。我点点头。科室里面还有很多人，他也没有回避，还慷慨激昂地说，大法怎么叫人做好人，打坐练功的动作真好。我说明了来以后，他一边和我说话，一边叫办事员查我的户口在哪里。我心想，10多年前我提不出档案，不就是卡在这儿吗？今天怎么在工会办理呢？不是在后勤办理吗？那个办事员正打电话问我户口的情况，那边说的我听不到。放下电话，办事员说，现在你的户口不在单位的集体户口上了，这样工会就顺利地给我签了字，盖了章。那个办事员还笑着对我说，有信仰好，有信仰好。整个过程我没有感觉到压力，没有迫害，一切都是在一种祥和充满正能量的场中。去财务科签字的时候，财务工作人员很多，科长我也认识，因为我在单位没有欠款什么的，签字也很快。当年我在单位只不过是个普通员工，科长主任等级别的人我根本接触不上，可是因为中共迫害法轮功，我被推到了名人的位置上。因为被非法罚款，我必须得和科长打交道。我把那份收据拿出来说明来意的时候，这位科长便叫来一个科员。科员看着收据说，这都过去15、16年了，账本都搁置起来了。我才得知财务账本是10年一存档。他俩光找账本就忙了半个下午。找到之后，科长说，我想跟老总请示一下，能不能给你加上利息。他俩的真诚和善意至今都让我感谢。最后没有给我加利息，他 他俩还对我表示歉意。这样我拿回了当年被非法罚款的5000元钱，破除了邪恶的经济迫害。最后我又去了劳资科，科长把这张表交到档案室，顺利地提出了我的个人档案。整个办理档案的过程前后大概不到10天。回顾自己的修炼历程，每一步都离不开师尊的慈悲看护，弟子无比感恩师父。来到新的城市后，这里的环境包括居住环境都比以前好多了，我应该更加精进起来。今后我要实修自己，多救人，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兑现誓约世间行》，作者吉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2月27日。我是1998年修炼法轮大法的，是农村大法弟子，今年74岁，老伴70岁，我们俩都修炼大法。修炼前因为家庭生活的艰辛，人生痛苦执着的追求，社会不公的对待，使我身心受到伤害，落下了气管炎、神经性头痛、失眠、心脏病，吃药能顶一时，但去不了根，常年时有发病，很折磨人，尤其心脏病发作很吓人。一、得法。1998年3月，我喜得法轮大法。当我一口气把转法轮读完，感觉这就是我要找的，人生的困惑，许多不解之谜一下子解开了，知道了生命的意义是返本归真，我的人生观发生了根本的转变。经过学法、练功、修心，我多年的顽疾不翼而飞，连松动的牙齿都牢固了，手脖子上的大筋包没了，腿肚子上的静脉曲张也好了，感到走路一身轻，干活不知累，简直换了个人似的，那种身心的愉悦无以言表。是师父把我从地狱中捞起洗净，法轮大法开启了我新的人生，使我成为真正的好人，更好的人。师父的恩典永远深深铭刻在弟子的心中。二、广传真相救有缘。通过学法，我萌生了去偏远农村集市讲真相的想法。农村集市有3-4天一集的，有一个星期一集的，人数较多。我每天骑自行车去距离家30-50里外的集市讲真相，一路上随时可遇到有缘人。集市上中老年人较多，人生经历较多，容易接受真相。真相资料是讲真相的平台，我用真相资料和人沟通，借机讲真相。明真相的人有要真相小册子的，有要大法真相护身符的，逢年过节要真相台历的都不少。我讲真相时心态平和理智，对不接受的人不争不辩，一笑了之，随缘而行。有缘人各行各业都有，外省市的也有，实名做三退的人比较多。讲真相遇到有不搭理的人，有说难听话的人，有骂人的，有举报的人，每遇到危险时刻，都是师父帮助弟子化险为夷，事后我都向内找，都能找到自己漏在哪里。我也会遇到困难事，车子坏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就得推着走，冬天要起早，晚了急就散了，天冷路滑，有时推车跑一跑，春夏秋冬雪雨冰霜都没拦住我讲真相救人的脚步。后来买了电动摩托车，我就越走越远，从有真相资料讲真相劝三退，到现在20几年了，
我没统计过跑了多少路，不知劝退多少人，送过多少真相资料，因为我深深的知道都是师父在做，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给弟子铺垫好了。当我往返百公里，搜寻到出不了门的年迈老人，给他们讲真相时，他们抓住我的手，连说谢谢，让我坐坐。我都是告诉他们，要说谢谢，您就谢谢大法师父吧，是师父叫我来救您的。现在老百姓对中共邪党贪污腐败、计划生育的不良后果、疫苗后遗症、火灾器官都非常憎恶，借话题讲真相都非常容易，只要走出去讲真相水到渠成。现在明白真相的人越来越多，有出来要真相传单、小册子、要护身符的人，也有把大法真相护身符保存了十年八年的人，我都遇到过。有一个84岁的老人骑电动车赶集，我给他讲真相，他从包里拿出和身份证放在一起的大法真相护身符给我看，并说带在身边顺当。还有一位80岁的老人说，我天天早上起来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自己能种三晌玉米。三，说两件神奇的事。一件是在药店门口，我遇到一位50多岁的中年人，我给他讲真相，他退出了加入过的少先队，我送给他一本真相小册子，他激动地喊，我要鸿运大开了。另一件事，前些日子我去乡镇集市讲真相，在村街道上遇到一位高个子、步履艰难的老人，脸灰黑色，表情痛苦无奈。我上前跟他打招呼，问怎么了？他说，我刚从长春住院回来，确诊是肾囊肿，还有肝病、结核病，在家躺了好几天，今天出来溜达溜达。我问，今年多大岁数了？他说，76了。我说，大哥，你我有缘，我告诉你一个良方。他拍拍我的肩膀，晃晃脑袋说，我恐怕挺不了多长时间了。我给他讲了真相，他非常认同，并说，这些都经历过，都知道。我给他退出了加入过的中共少先队组织，并告诉他，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心诚则灵。三天后，我又遇见他，发现他脸色变了，有血色了。我说，大哥，你进步了。我鼓励他继续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个月后，我又遇见他，我说，大哥，你好了。他说，前几天亲戚来看我，都说我没事了，我高兴了，买些菜留他们喝酒，我花点钱我也高兴。我送给他一本天赐鸿符小册子，他接过小册子说，这回更没事了。他让我到他家吃饭，我说，不必了，你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行了，是大法师父叫我来救你的。由于中共邪党的迫害，常有同修被绑架到拘留所，被非法判刑，所以经常有人说我，这么大岁数了，形势这么紧张，出来干啥？我回答，我个人安危不重要，你的幸福是我的心愿。也有人说，给你钱吗？我说，我师父给我的都是最好的。我老伴同修也是70岁的人了，27年没吃过一片药，因为儿女都不在身边，家里家外的活他全包了，给我做好三件事，营造了有利的条件，儿女们各个家庭幸福，生活美满，他们都支持我们修大法，得到了福报。
请听敏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浅悟人》， 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2月28日。学习师父转法轮法解释，有弟子问，这个宇宙特性真善忍中的忍字，在常人社会好理解，在高层次上没有争斗，没有矛盾，也需要忍是为什么？宇宙为什么需要忍？师父解答说，这个宇宙不像你理解的那样，它是相当复杂的一个巨系统，除了有形的这种人类的存在之外，还有无形的这种人类存在。我们说的这个空间，说高层空间也有他们那一层次的问题存在着。我告诉你，在很多遥远的地方都有像我们人类这样的身体存在着，这样色身的相当的多，遍布整个宇宙。而且在不同层次中还有不同的觉者，他们也有互相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存在，还有更高层次的这种形式的存在。你理解的人是站在人的思想基础上理解的人，人还存在着更高的内涵。你没有这东西能行吗？你站在常人这个角度上，你理解这个大法根本就理解不了。对师父讲的这段法，我并没有悟到和理解。在邪党迫害法轮功后，长期以来我一直在邪恶迫害中苦不堪言，感觉自己像在走钢丝绳一样，随时有掉下去的可能。因为生活所迫，到了省城打工做卫生，邪恶把迫害也延伸到我打工的环境中了，给生活和工作造成了很大很多的困难。被邪恶收买利用的人在我工作的环境中搞破坏，当着我的面干坏事。以前这样做事我会指出来揭露迫害，但执着心没去，造成的影响和后果不好，所以现在我就忍着不说话，但心里很气恨，知道这种状态不对，就一直发正念，排除气恨的思想，铲除怨恨心，但觉得并没有达到修炼人的标准。我仔细找了一下是什么原因，什么执着产生的怨恨呢？是不符合自己的想法做人的观念而产生的气恨心。因为小时候读书时是陪优生，但被家人虐待利用下长大，只要老实听话就能求得表面平和的生活环境，所以从小就形成了隐忍，长大后成了一种自认为的清高的性格，不和欺负我的人争抢，觉得自己很超凡脱俗。这种思想观念带到修炼中来而不自觉，误以为自己心性高，遇到问题矛盾不和别人一般见识，但心里有一念，我是学法轮大法了，放弃了荣华富贵，如果我不放弃的话，你们这些动手伤害我的人够都够不着我。以前自认为这种想法是心性高的表现，不和常人一般见识，可实际心里气恨的不行，没有用修炼人的心性标准要求自己，而是用了常人的思维方式。申花发现生气时有求名的心，追求完美，希望别人说我做事好；求利的心，怕被别人挑毛病，让干部知道卫生不干净会被辞退；怕吃苦吃亏的安逸心，因为弄坏了得多付出很多时间和力气来处理干净，还不能弄回原来的样子，觉得自己付出劳动却看不到成果。其实这都是人的观念。师父在《精进要旨·何为忍》中说，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气恨、委屈、含泪而忍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忍，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人。由此我悟道，高层次空间的人是要求生命在自己所在层次中不要形成自己个人的观念，有了自己的观念就不符合所在层次的标准。悟到这个理后，上班再看到那些被人为破坏的地方和事情时， 心里不再痛苦不堪了，只是尽自己的力量努力做事，尽量把事情做好，不再揣摩猜忌别人看到不好的地方会如何，干部知道了会怎样的问题。谢谢同修给我的正面加持，看同修的切磋文章，清晰细致地分析自己的见解，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和帮助，让我看到了自己的缺点和不足，渐渐地有了信心，有了勇气拿起笔来写下自己的一点体悟，不妥之处请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环。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和父亲一起干活中实修的一点体悟，作者中国大陆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2月4日。我从大法中认识，生命之所以败坏，就是因为私。私贯穿着整个旧宇宙的所有，包括所有的生命，而我们也在其中。而修炼就是修取私，按照师尊大法真善忍的标准，真正的实修才能做到无私。最近几天，我和我父亲在一起干活，是体力活，搬水泥板，是我家亲戚给我父亲找的活。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每天都有要修的。其实作为大法修炼人，平时每天都有要修的，就看自己能不能严格要求自己了。因为我家亲戚找我父亲干活，是我母亲之前告诉，有活找我父亲。我家里又不缺钱，我父亲年岁也已经不小了，但是身体很好。因父亲对大法的态度很好，之前有几次大的磨难，也是在师尊的保护下安然度过，所以是得了大法的福报了。我之前的想法是让他自己选择，不想干什么活或是干什么活他自己选择，不要有意去给他找活干。而现在这个事就触及到我人的观念了，因为不符合自己的想法了嘛，而且还得把我也带上，让我也一起去干。这要是在之前，那个人心一定是翻腾得很厉害和不平衡。而这一次虽然有人的观念往出冒，但是我想到的是修，我想到的是如何平衡好家庭的这个环境，不以自己的想法为重，放下自我，所以我就去干了。在干活的过程当中，也有人心往出反。就在前几天，我的大腿根在消夜，所以走路的时候有些痛，再加上干的还是体力活，所以又有怨我母亲的想法。但这个时候我又想到了修，我就在法上认识，这是好事，这是师尊在把弟子的业力尽快地往下消，转变人的观念。在干活的过程当中，即使是表面上有加重的反应，
但是我的心没有动，就是坚定正念，无怨无恨。果真如此，疼了好几天的大腿根，就在干体力活的过程当中，很快的就好了，一点也不痛了，真是感恩师尊的安排。还有就是利益方面，干的活多，挣的钱少，就是不合适。开始也是有不平衡的心出来，但是我也想到了修，那个不平衡的心就没有了。我现在的想法就是，无论是什么事，首先考虑自己是修炼人，以修为标准。所以即使有利益心和不平衡心出来，我也能理性的去修去他们，心态平和的去面对，就是对待事物或是事情的基点放在修上，不以个人利益的得失为重。但不是所有的事都能够意识到和做到。后来又有改动的、加活的和其他的一些事情，我也都不放在心上了，而基点就放在是师尊给弟子安排修炼的机会，不要错过了，所以就能坦然面对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转变了人的观念，就是那个自我的想法观念不是真正的自己，不能让它起作用，从而干扰了师尊给弟子安排的修炼道路。而师尊的安排是要按照大法真善忍的标准去修才行。向内找是师尊给弟子们的法宝，而对这个法宝会用不会用就很关键了，运用到什么程度也很关键。阻碍修炼的是人心，修炼要修去的也是人心。那么阻碍向内找的也是人心，向内找找出的是人心，而且还得修去它。那么能否分清真我和人心就很关键了，没有大法的力量是不能分清是不是真我的，而错把人心当成自己了。所以学好法，学法入心，得法就很关键了。要是能够背法就最好了，而且是主元神认认真真的背，平时学法也要认认真真的学才行。得了法的生命，有大法的力量，才能真正的加强真我的分辨能力，才能不断的向内找，找出人心而修去它。修炼是有层次划分的，而每一层都有要修去的人心。真正的自己不断的学好法，分辨人心的能力就会越强，向内找的程度也会增强，其实就是大法的力量在大法弟子身上展现。而大法弟子要做的就是加强自己的意志力，去除人心，同化法。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修去思》，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2日。我是从小就跟着父母一起开始修炼的，今年已经30年了。我在修炼中发现我的自我很强，表现在不会考虑别人的感受，不理解别人，总认为自己对等等。我也悟到自我是思的一种表现。在此想分享我最近在工作生活中修去思的经历，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第一部分，工作中修去思。我所在的公司是个小而精的团队，我是个小组的负责人，有三名下属，其中下属 A 和 B 是同一岗位，下属 C 是另一岗位。因为我的本性很独立，不怎么在乎别人，所以我就不愿意管人，而且也不擅长管人。所以我们四人都独立负责自己那块工作，相安无事。但最近几个月，团队里的问题就集中爆发了。事件一，公司今年新增了一项福利，
对员工们来说特别有吸引力，但因为一些合规的原因 B 享受不了这项福利。 B 非常想要这个福利，自己也通过自己的渠道多方咨询了关于合规的问题。我这边也跟其他部门的同事去沟通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虽然那段时间我的工作也挺忙的，但为了 B 的事情也花了很多的时间去想各种办法。因为 B 在异地办公，他不知道我为他做的这些事情，因为涉及到要办一些手续，时间很紧，我就让 A 赶紧去办理了。 A 虽然当时办了，但他特别生气，直接找到我的领导去反映情况。与此同时， B 觉得这个方案会使他的利益受到一定的损失，希望公司给他补偿，如果不补偿，他就要考虑下是否要这项福利。不仅如此，电话里 B 还对我一顿埋怨，觉得我不管他的事情，什么事都是他自己去咨询，心里觉得特别失落，等等等等。我听到他说这话的时候，一下子就受不了了，觉得特别委屈。为了他的事，我又花时间又花精力，让 A 不满意，去找领导， B 还不领情。我把这个情况也跟领导汇报了，领导也说我处理的不好，把我说了一顿。下班的路上，我越想越委屈，眼泪就止不住的流。虽然从法理上能明白，这是考验我呢，但是心里还是特别难受。我就一边流眼泪，一边被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讲的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在这个过程中，我就先硬忍，强制自己不去想这个事情的本身，就被师父的诗词红银三，谁是谁非，对的是他，错的是我，争什么。这个委屈劲儿不断地往上涌，我就不断地背。等到第二天，就是那个月办理的截止时间了，要不就只能拖到下个月。而且 A 这边已经把我们这边的手续办完了，就差 B 所在地的手续了。所以我上午就忍着委屈，跟领导一块商量给 B 的补偿方案。确定好以后，我就给 B 打电话，领导在一旁听着。B 的态度还是跟上次沟通的时候一样，表达对我的各种不满。我这次正面面对，如实地把我这边为他做的种种事情，还有 A 为了他的事加班配合的情况都跟他说了。他听了以后对补偿方案接受了，也知道他是误解我们了，电话里就跟我道了歉。当天 B 办理了他所在地的手续，整个事情就给解决了。通过这个事，修去了我很多委屈心，而且我也反思自己，我还是站在自己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没有站在下属的角度考虑问题，这是私。就是因为我不愿意管人，所以对 B 的事情一直拖到最后，直到 B 等不了了来催我，我才不得不开始解决这个事。但是作为团队的负责人，我是有这个责任解决下属的问题的，不是我愿意不愿意的事。归根结底，还是自己有问题，没尽到责任在先，才造成了下属的不满意。事件二，事件一结束没多久，又出了两个事儿。第一个是，因为事件一 A 特别生气，就去找了我的领导，说了我很多工作上的问题，主要是我没尽到管理职责，对我意见特别大。他们谈话完，领导就直接找我了。我听完 A 的反馈，第一反应还是委屈，然后又很憋屈。我觉得在管理这个问题上，我知道自己没做好，也努力在改了，但是还达不到下属和领导的预期。我听完就直接跟领导说，你要是不满意，要不你就给我换了吧，什么结果我都能接受。第二个是，因为工作分工的事情， B 又来找我反馈问题， 要求跟 A 的分工划清边界，觉得 A 的工作习惯和工作方式他完全不能接受，同时也跟我列举了好几件事来证明。这通电话他打了快两小时，全程都是态度强势，而且还特别生气。对于 B 说的情况，大部分我是不了解的，但是我也清楚 B 说的情况也确实是 A 存在的问题。通话中我先表明了态度， A 工作中出现的这些问题主要是我管理的责任没尽到，我没提出明确的要求，同时对于他俩的分工我也从来没管过，导致他俩现在的合作出现了问题。放下电话后，我一个头两个大，我知道这又是考验我来了。虽然对于 B 的态度如何，我现在不是很在意了，但是这个问题如何处理，我是完全没头绪。而且从内心里就很难受，不愿意干，犯怵的念头又冒上来了。这两个事情接连发生，我知道这是又让我休去私呢。我跟领导也汇报了这个情况，领导的反馈也是要求我尽快解决问题，先从解决分工问题开始，同时要每周开例会。于是我就开始想解决方案，每天干这个事之前我都要先做心理建设，我这么做是对下属的工作有好处的，不能想自己愿意不愿意，要放下自我的感受，为别人着想。大概花了两周的时间，我想好了方案，就硬着头皮组织大家开了一次会。因为我之前做了充分的准备，从工作流程上的每个细节，到有可能出现的问题，以及后续的解决方案，我逐一跟团队说了。会上 A、B 也都说了改进建议，最终大家达成了一致，从下个月就开始执行了。会后领导也对这次的结果表示了满意，觉得这才是我真正的能力，之前都是因为我的意愿问题才没发挥出来应有的水平。当天下班回家，我心里的石头算是落下来一半，很感谢师父给我安排的这个机会，让我又修去了一部分私心。但接下来的挑战又来了，每周都要开例会。之前团队都是月初开一次例会，安排当月的工作，然后大家就各自独立干活了。现在改到每周开，我心里就特别犯怵。每次开会前，我都要花很多时间做心理建设，然后每次开会，我都是硬着头皮给他们开。这个过程中，我就问我自己，为什么这么犯怵呢？为什么不愿意开会呢？得到的答案是，我还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这是我不擅长的事情，而不是站在团队的角度、下属的角度和领导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还是私的表现。在每周开会之前，我就不断的被罚，来战胜自己的私心。逐渐的，我的犯怵的情绪越来越弱了。而且这么例行开会以后，过往存在的问题也都逐一解决了。我也感觉最近 AB 的工作状态也好了很多，两人之间的矛盾不知不觉中也弱化了。第二部分，生活中休去私。前段时间老姨打电话要来我家，也没说什么事儿，而且还说等我在家的时候来。我一听就跟母亲说，母亲也是同修，我说估计是来借钱的，因为去年的时候老姨为了表弟管我借过两次钱，第一次也没说原因，就说急用，我什么都没问就直接给他转账了。没过多久老姨又要借钱，这次我就问了问原因，才知道是给表弟借的，原因是表弟要给领导买机票，但是自己没钱，所以管家里要。而且我查了查机票的价格，比老姨要借钱的金额少了很多。我把钱还是给老姨转了，但这次也提醒老姨别被表弟给骗了。所以这次他们来借钱，我猜大概率还是为了表弟。 等到周末他们来了以后就说了情况。因为表弟不断管家里要钱，把家里的存款都要走了，然后老姨老姨父的退休金也不够，所以老姨父就预支了好几张信用卡的钱，同时还管亲戚朋友都借了钱，现在找我借，就是因为信用卡要到期了，管邻居借的钱也到时间还了，但是都还不上了。母亲和我听了都挺不高兴的，很不赞同他们这么无限度的给表弟钱，而且表弟都一年多不回家了，我俩都怀疑表弟在外面是不是干了什么不好的事。我也跟姨父说了我不同意借的理由，我越借您就得给表弟，然后就如此这么恶性循环，我要是不借您也没钱了，表弟再要钱您也没能力给了，对您来说才是好事。姨父听我这么说就立马要走，觉得过来借钱就很丢人了，然后还被我拒绝，心里特别受不了。母亲看姨父情绪特别激动，也留不住他，就把老姨留下来了。老姨就跟母亲商量，看能不能少借点，先把姨父的信用卡给还上。母亲当场就同意了。我虽然心里特别不愿意，但是我也表态了，这个事儿听我妈的，我妈说借就借。等老姨走了以后，我越想越憋气，坐沙发上就流眼泪。我就想起了，以前我家买房的时候，首付不够，管老姨借钱。虽然他家有钱，但是电话里就直接跟母亲说，我家没钱，不借。而且在我家最困难的时候，他一年到头别说来看看我们，连个电话都没有。还有一次老姨来接母亲去参加亲戚的葬礼，但母亲没接到她的电话，她进了门就把母亲一顿数落，我当时就听不下去了，直接给她怼回去了。过往种种的事情一一浮现，让我越想越憋屈。母亲看我这个状态，就说了她同意借的原因。老姨在迫害前修炼过，但1999迫害发生以后就不练了，但是在迫害期间他家也以实际行动来支持我们修炼。母亲是想通过这次事情跟他们证实大法的美好，希望老姨还能走回修炼。我听了母亲的话，我理智上是赞同的，但感情上还是对他过往的事情耿耿于怀。我也知道我不对，这是触及自己的私和我对母亲的情了，所以才不能释怀，才这么愤愤不平。于是我就坐沙发上背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讲的，难忍能忍，难行能行，直到心情平静下来为止。等到第二周姨父信用卡还款到期前，母亲管老姨要银行卡号，顺便也问了他们总共欠了多少钱。等母亲挂了电话就跟我商量，想把他们欠的所有钱都借给他们。我一听憋屈的心又上来了，就还是不愿意，但这次理智还是稍占了上风，直接让母亲做主，她说借多少就借多少。等母亲跟老姨又回了电话，说把欠款全借给他们，电话里老姨和姨父就都感动得哭了。等他们来我家拿钱的时候，母亲就跟他们说，因为自己是修炼人才能做到这个程度，同时也说了这些年的修炼经历和亲身体会。老姨听完以后很受触动，当场就表示要重新修炼。等我下班回家，母亲跟我说了白天的事情，我既感慨又想叹气。感慨是因为这个钱没白借，老姨能重新修炼确实是个大好事。我叹气是觉得自己的私心可太重了，就是因为过往老姨对母亲的伤害，我就一直不原谅她，差点错过了修炼的机缘，我还是太差劲儿了。我心里默默地感恩师父的巧妙安排，既暴露了我的问题， 让我修掉这个私心，也给了老姨重新修炼的机会。通过最近的经历，我也悟到私心真的特别害人，自己还是有很多私的表现，唯有不断精进，才能报答师父的救度之恩。如有不当之处，恳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